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武汉再次爆发退休人员抗议示威，
这个不是说一个地区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各地的。
气球事件持续引发多方分析和解读，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疫情重创上海国际竞争力，中国动态清零掏空地方财政，各省去年防疫开支超500亿美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请宇宙为听众介绍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相关的进展。美国政府星期二2月14号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上周末在北美上空击落的三个空中物体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外国间谍计划有关。不过气球事件引发多方观察人士的分析和解读。宇宙。
是的，陆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白宫告诉记者说，这三个物体，其中两个在美国上空被击落，一个呢是在加拿大的上空被击落，有可能只是与商业或者研究实体有关，因而无害的气球。上个周末呢，所有三个气球或者空中物体被击中的地方，天气和地理条件呢都是相当的艰难，因此使得找到碎片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而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也在星期二做了公开表述，他说
What we know, is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considering as a leading explanation.
就我们所知，情报界的主流解释认为，这些物体可能与商业或者研究机构相关，是无害的。我们现在正在回收残骸，但是气候状况让军方目前还无法前往一些地域。但我们将持续尝试，也将持续谨慎地获取那些碎片。但是呢，即便这样，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认为，中国呢正在开展一项资金充足、蓄意的计划，也就是使用难以被发现的高空气球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本月初开始的气球风波，使得美国加强了对其他空中物体的雷达扫描，而与此同时呢，接二连三的气球事件引发各方的思考。美国战略智库马拉松倡议研究咨询师威廉金认为，美中在近地空间军事竞争之下，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将从对中国气球的分析中获取重要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电子手段收集通信和雷达等信息的信号情报技术能力。威廉金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将对他们在信号情报方面的能力有多先进非常感兴趣。而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气球进行天气侦察、通信检测，可以为先进武器的打击精准程度提供关键的参考信息，其中包括中国正在加速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费舍尔说，如果你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将气球与卫星配对，是确保摧毁美国一些洲际弹道导弹小型发射井的一种方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此前报道，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上个星期四，也就是2月9号说过，中国气球能够进行信号情报收集行动，是飞越五大陆40多个国家的气球舰队的一部分。而分析人士费舍尔指出，在6万英尺到8万英尺之间的平流层运行的间谍气球，可以免受大多数地对空导弹和战斗机的影响，并且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战略选择。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程斌说，从目前可以获取的信息来看，中国这一间谍气球可能装备了摄像设备以及用于捕捉电子信号的仪器。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与中国间谍气球相关的消息。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中国武汉再次爆发大规模群体抗议的最新消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中国武汉星期三2月15号再次爆发退休人员大型抗议活动的事件。当天，大批退休人员不顾当局的警告，于上午聚集在汉口的中山公园，要求当局撤回削减健康福利的医保改革措施。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2月15日上午，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的视频几乎实时反映在武汉中山公园一带发生的抗议场面。抗议人群中有人怒吼打倒反动政府，许多人在集会现场高唱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等让中共当局感到尴尬甚至试图禁止的红色经典革命歌曲。
打倒反动政府！
有武汉市民匿名向记者反映称，当地抗议现场喊出打倒反动政府的口号，但是抗议者出于安全方面的担心不愿接受外媒采访。视频显示，成队的警察部署在中山公园大门外，一些大巴车辆停在路边，周遭人头攒动，出现在现场的多是身穿冬装戴口罩的老人。现场民众与警察对峙，双方一度发生推搡，有几名老人倒在地面。当日稍后有视频消息称，抗议现场通讯信号受到屏蔽，据说有多人被警察抓走。也有推特文爆料称，武汉地铁临近中山公园的站点关闭，地铁停靠的车站离集会地点很远。美国之音当前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消息。海外社交媒体上传多条视频消息显示，星期三上午，中国东北港口城市大连的人民广场也聚集了上千民众，同样是退休人员对政府缩减医保福利表达不满。其中有视频中可以听到不很整齐的国际歌声和有人呐喊。当天下午，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传出的视频显示，大连集会现场有人遭警察押送上大巴车。武汉这场集会是2月8号数以千计退休人员聚集市政府门前举行维权请愿活动以来又一次大型群体集会，也是去年11月末中国一些大城市反对习近平坚持违反科学的极端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爆发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群众抗争活动。有媒体把武汉退休职工自发走上街头坚持抗争的维权集会称为白发运动或白发革命。武汉市政府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医疗保障改革办法遭到广泛反对后，官方坚称这项改革旨在强化统筹基金，扩大医保报销范围，目的是为了更有力保障参保职工的权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各地民众对医保福利欠缺的现状普遍存在不满情绪。
如果说老百姓已经开始上街了，我想呢，这个事儿呢，应该说很难平静，因为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有的社保啊，现在扣除的钱，包括提高的这个报销这些地方的钱啊，其实都是老百姓自己交的钱，是老百姓自己的钱，你凭什么用政府强制力就把它夺走呢？就是伤天害理。但是中央政府没钱了，所以呢拿你的钱没商量。这个不是说一个地区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各地的。那现在呢，中央政府财政实际上呢已经是空空如也。
他指出，近年来当局的各种政策打压民营企业，特别是劳民伤财的动态清零防疫，三年来国民经济和营商环境备受伤害，全国各地地方财政都已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李恒清认为，鉴于当前中国百业凋敝、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形势和国库空虚的窘境，武汉的抗议事件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成为白纸革命的延续，令当局难以应对。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报道，武汉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退休人员抗议削减医保福利。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国际新闻时间。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宇宙为您介绍。我们首先关注土叙大地震的最新进展。宇宙，
是的，陆阳。土耳其总统额尔多安在星期二说，这次地震是土耳其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而地震发生了200多个小时以后，仍然还有人活着从坍塌物中被救出来，其中包括一对18岁和21岁的兄弟，另外还有一名教师也被从公寓楼的废墟中救出。这一场地震呢，是被额尔多安总统称为世纪灾难，它摧毁了数万座的建筑物，并且也使这些建筑物呢无法居住，导致许多居民没有办法躲避冬季的严寒。土耳其政府呢是逮捕了几个建筑承包商，指控他们违反了土耳其的建筑法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涉嫌制造豆腐渣工程。那与此同时呢，一直由11辆卡车组成的联合国人道主义车队从土耳其通过新开放的巴布萨拉姆过境点进入了叛军的控制区，这是自从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政府首次同意援助物资从土耳其运往叛军控制的地区。陆阳，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消息，美军战机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4架俄罗斯的军机。宇宙，请详细介绍一下。
是的，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星期二宣布，北美防空部队的2架 F-16 喷气战机拦截了4架飞越美国阿拉斯加附近国际空域的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和喷气战斗机。这个司令部的声明说，这4架俄罗斯军机进入了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和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控制空域。陆阳，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2月14号说，他预计乌克兰今年春天将展开新的军事攻势。宇宙，
是这么回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2月14号说，他预计乌克兰今年春天将展开新的军事攻击，以反击俄罗斯的进攻。他同时向基辅保证，美国和西方盟友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抗战努力。现在呢，每天都有更多的武器装备运往乌克兰，但是基辅方面请求西方政府提供的先进战斗机，目前西方呢还正在考虑之中。奥斯汀说，我们团结支持乌克兰为自由而战，我们将团结和坚定地站在一起，不管需要多长时间。陆阳，
日本计划批量订购美国战斧导弹，请宇宙介绍详细情况。
是的，陆阳，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星期二2月14号宣布的。日本呢正在开始快速加强军力，日本希望拥有这些巡航导弹，使其掌握打击远离日本的目标的军事能力，以威慑包括中国在内的潜在对手。战斧导弹的舰载发射版本可以飞行1000多公里，足以打击中国境内的目标。日本最新的国防预算呢比去年窜升了25%，其中包括16亿美元用来购买这些巡航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最大的军力发展。
朝鲜的粮食危机似乎是愈演愈烈，军粮配给据传也遭到削减。宇宙，
是的，陆阳，这是韩国政府星期三2月15号宣布的。韩国说，朝鲜的粮食危机似乎已经进一步恶化，而媒体有报道说，平壤当局20多年来首次削减了军人的口粮配给。朝鲜过去几十年中一直为粮食短缺所困扰，90年代还曾经爆发过饥荒。朝鲜呢是频发包括洪涝在内的自然灾害，庄稼呢往往长在地里就被旱涝灾害洗劫一空。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新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志远与您分享中港台相关新闻。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指责中国海警船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船后，美军举行公船演习。有关的详情请志远来分享。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海军陆战队刚刚在菲律宾海实施了一次公船演习。稍早前，美国指责中国海警船使用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船的做法冒犯和不安全，并重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和飞机的武装攻击将触发美国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履行防务承诺。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二2月14号图文并茂地宣布，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与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在菲律宾海实施了这次公船演习。
中国动态清零掏空了地方财政，各省去年的防疫开支至少高达516亿美元。详情如何？志远。
好的，陆阳。据中国各省市区披露的年度预算数据，全国地方政府去年为维持习近平倡导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至少耗资3520亿元人民币，约合561亿美元。这在疫情肆虐、经济成长放缓之时，大大加剧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紧缺。
中国宣布恢复向韩国公民颁发短期签证，这是什么情况？志远。
好的，陆阳。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星期三2月15号在其微信公众平台上宣布，从星期六2月18号起恢复向韩国公民签发到中国访问、经商、过境和一般私人事务类的短期签证，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上星期韩国政府决定从上周六起恢复向中国公民颁发赴韩的短期签证，理由是韩国官方认为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趋于稳定。去年12月，中国突然停止实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清零政策，并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三年来首次出国旅行成为可能。但是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表示，中国当局没有充分分享疫情信息。
台湾警告说，如果物体具有高度威胁性，并且接近领海领空，处置手段包含击落。详情如何？请志远做介绍。
好的，陆阳。面对关于据称是中国间谍气球的揣测，台湾国防部周二2月14号表示，如有物体具有高度威胁性且接近台湾的领空、领海，处置手段包含击落。台湾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黄文启少将告诉记者，台湾已经在警惕任何入侵，但尚未发现任何突破其防御的入侵。中国经常性的派遣战斗机和其他军事资产进入台湾空域和海盗。
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报道，香港社民联情人节示威呼吁释放政治犯。有关的详情由志远来分享。
好的，陆阳。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30多名被告不获保释，未审先求接近两年，多对夫妻情侣被迫分隔。社民联多名成员星期二情人节到政府总部外示威，批评当局以国安法及煽动罪控告民主派人士及市民，限制港人言论思想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香港传媒人创办网媒棱角，乱世求真报道无死角，请志远介绍详细情况。
好的，陆阳。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案件继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之际，包括昔日旗下一群前雇员的新闻从业员决定重整旗鼓，连接流散在海外各地的香港记者创立网媒棱角， The Points， 希望能尽一己之力继续服务于港人，监察早已面目全非的香港社会百态。陆阳，
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休息一下，一起关注一篇美中关系的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一篇有关美中关系的报道。随着美中关系不断呈螺旋式下降，有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长期走向和两国关系做出十分令人悲观的预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中两国因贸易纠纷和台海局势等等一系列问题而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长达数年之久。最近美国决定击落中国监测气球，无疑是对两国关系的又一沉重打击。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上星期的一个研讨会上，几位长期研究美中关系问题的专家指出，目前在华盛顿充满了对中国的强烈不满。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在研讨会上说，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毫无互信可言。
Can you name one sitting member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r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who is in favor of re-engagement in any form with China right now?
他说，你能说出任何一位支持以任何形式与中国重新接触的现任美国众议员或参议员的名字吗？目前在本届国会参众两院中已经发起的有关中国的议案多达40多项。不久前，众议院还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决议，正式成立一个名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台湾问题被认为是美中两国最为敏感的问题。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在研讨会上说，虽然台湾并没有在中国威胁面前感到恐慌，但是在美国，美国的政客们正在互相竞争，以表明他们有多么热爱台湾，有多么愿意让美国来保卫台湾。这位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说，
It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Xi Jinping to persuade the people of Taiwan。
他说，现在习近平要说服台湾人民相信有一条和平统一的道路极其困难。不过卡特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穆勒说，美中关系并非完全没有改善的可能。他说，自去年11月两国领导人峰会会面以来，中国似乎为稳定关系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其中包括提拔温和派的外交官取代被外界认为的强硬派。新任外长也对美国有一些溢美之词。这位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仍有改变的可能。受中国重新开放的鼓舞，外国投资者又已经在大量压注中国的经济复苏。尽管如此，就中国的中长期前景来说，仍然面临很多悲观的预测。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说，三年的清零政策令中国经济遭受了重大损失，要不是去年11月的抗议活动威胁到了政府安全，否则习近平是不会改变政策的。赵穗生在研讨会上说，习近平现在权威已经超过了中共以往的任何一个领导人。他说，毛泽东时有刘少奇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制约，邓小平有陈云，但是现在习近平在没有任何明显对手的情况下管理这个国家，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耶鲁大学的罗奇在摩根史坦利任职长达30年之久，曾出任该华尔街大投行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目睹了中国奇迹般的崛起，也曾经为中国喝彩。但是现在罗奇认为，中国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将大幅长期放缓的问题。
I say this as someone who's been an unabashed China optimist for 25 years. I am no longer of that optimistic view.
他说， 我是作为一个过去25年来毫不掩饰的中国乐观主义者说这番话的，我已经不再持那种乐观的看法了。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感谢记者孙成的报道。接下来是报道，调查发现疫情重创上海国际竞争力。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欧盟商会2月14号发布2023到2024年度的上海建议书。这份报告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在上海设立总部的信心不在，仅有略超一成的欧商愿意在上海设立亚太总部。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下面的报道，与您分享这份报告的详情，由宇宙播报。
去年四月的封城和严厉的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已经重创上海的经济前景和国际竞争力。根据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2023-2024年度上海建议书，上海欧商的营运去年受到疫情冲击，有高达92%的欧商都因为供应链中断而出现营收亏损，也间接重创上海的营商环境。这份报告称，上海作为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的吸引力在过去10年间已经渐渐褪色，加上去年后三季度因为风控政策导致人员旅行流动的受限，许多人甚至永久撤出上海，多达500家中国公司也于2022年转出上海，在新加坡注册亚太总部。商会副主席许贝蒂表示，外企占上海经济增长的25%，税负占全市的33%，制造的工作机会也占全市的20%，内外销量和工业产值更是分别占全市的66%和30%，是上海市经济发展重要的一环。许贝蒂说
：“This erosion of trust, it will really take time to rebuild, and this is why the new buzzwords.”
信心受损后需要时间重建，所以目前最新的流行语是分散投资和去风险化。过去对中国的投资也能转往如东南亚国家，需要一点时间来重拾信心。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沃德克在建议书的发布记者会上致辞表示，中国经济虽然在疫情考验之下失去了可预期性、稳定性和经济效率，但仅仅在去年十月就对欧洲出口大约500万个40尺货柜的商品，相当于在中国制造了上千万个工作机会。但是相对来说，欧洲去年输入中国的货品只有大约150万个40尺的货柜，代表中国市场对欧商的开放程度仍然不够。位于台北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组长黄建群表示，随着中国松绑防疫措施，目前台商对中国经济和内需消费前景的期待已略微提高。黄建群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因为对于景气前景未明，大家的消费力道是不是可以刺激出来，大家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还在观察。
对于欧盟商会的建议书，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李楠说，未来当局只要能够重建市场信心，消除所有不确定风险，并且制定合理公平和透明的市场规则，就能挽回投资和消费信心，让经济的复苏可以持续回到正轨。不过他也不讳言，上海经济短期内不可能迅速反弹。至于撤出中国的外商还能不能回流，他乐观以待。李楠告诉美国之音，
我倒不觉得2022年的这个流出会形成一个持续的长久的流出，只要我们的市场环境有改善的话，我不判断会有一个长期的流出。
李楠认为，中国的供应链完整，甚至美商苹果电脑历经疫情和美中科技战都还将90%的产业留在中国，这就代表其他国家还难以取代中国的制造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报道，中国欧盟商会公布报告，疫情重创上海国际竞争力。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